固定不当是大多数正常功能恢复延迟甚至失败的原因。科德曼的论述仅此而已，没有技术建议，当然也没有对植入物的评价，因为在1934年这些根本不存在。查理尼尔做住院医师期间可以参考的另一本重要教材是艾奥瓦大学的骨科主任亚瑟斯坦德勒于1946年出版的上肢创伤性畸形和残疾。斯坦德勒编写了一本到那时为止最全面的肩部、肘部和手部外科技术指南，但按照今天的标准，它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对于肱骨头骨折合并脱位的肩部骨折治疗，斯坦德勒建议沿腋壁切开，直接穿过皮下组织，通过钝性剥离露出肱骨头并将其切除。切除肱骨头是唯一可以考虑的选择，真是简单到难以想象。查理尼尔毕业后不久，杰斐逊医学院的骨科主任安东尼·费德里科·德帕尔玛教授于1950年出版了一部突破性的著作，这本肩外科学比之前的书籍描述更生动详细，有丰富的插图，实用性也更强。有意思的是，书中没有提及青霉素或其他抗生素，也没有讨论感染问题。在这部长篇巨著中，有几页详细介绍了肩部的骨折和脱位，但与当时其他的骨科教科书一样，肱骨头骨折的治疗方法极其粗糙。德帕尔玛写道，尽管我们知道这种手术会导致严重的功能障碍，但是切除肱骨头不可避免。在后续的章节里，他的态度又有所缓和。经过谨慎的处理，患者在肢体控制与无痛活动范围上可能会获益良多。在查理尼尔职业生涯的早期，最具权威性的著作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遇到严重肩部骨折和脱位时，唯一的治疗方式就是切除肱骨头。患者只能听天由命，心存侥幸，希望连加臂比截肢好。尼尔医生来到医学中心的12层看望哈里森太太，她已经被收治在骨科病房，等待一两天之内通过手术取出肱骨骨折的碎片。查理尼尔早年谢顶，但体格健壮，身后跟着几个住院医师，他们都不满30岁，因从没上过战场而沾沾自喜。这支医疗小分队大步流星地走进了老太太的病房，尼尔医生坐在她的床边。哈里森夫人的 X 射线检查显示出她受伤的严重性，臂骨、肱骨上半部分已经断成几块，肱骨头就如同一颗青苹果被掰成了两半。骨科医生需要向病人讲解他受伤的严重程度以及相应的治疗计划。哈里森太太，你的手臂骨折情况很严重，肱骨断成了很多块。他的手臂被一块亚麻布紧绑在身体上，眼镜也摔坏了，再加上因为跌倒而眼圈乌青，老太太看上去狼狈不堪，愁眉不展。哈里森太太，我们没办法保住你的肩关节，但是我也不能放任不管。我们需要带您去手术室，切开后将所有碎骨取出。目前唯一的治疗手段就是取出所有碎骨，缝合肩部肌腱，然后闭合伤口。尼尔医生是个言简意赅，甚至沉默寡言的人。他停下来，等着哈里森太太仔细考虑他的建议。哦，他犹豫着，我会没事的吧？我的胳膊还能用吗？很难讲，这是个相当少见的损伤，医学文献中没有太多的指导，但是我认为您的手臂以后可能无法再举过头顶了，穿衣服、做家务将会比较困难。很遗憾，但是我只能告诉您，您的手臂能动的基本只有胳膊肘和手腕。哈里森太太瘪着嘴，噙着眼泪，沉默了一阵之后，尼尔医生继续说道，我对这个问题已经感兴趣好几年了，我们在治疗您这种骨折方面确实方法有限。 我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寻找更好的办法。怎么描述这些骨折的类型？骨折有多常见？还有怎么改善骨折的情况？我在世界各地做骨折治疗的同事们意见都不一致，但一切都要看我们这里患者的治疗情况，这也是我一直在坚持研究的课题。说完，住院医师们陪着尼尔医生走出病房，直奔骨科门诊。这些住院医师熟悉尼尔医生的新课题，他要分析以前的病例和 X 射线照片档案，回顾自1929年以来该医学中心肩部骨折患者的治疗结果，也就是检查其在曼哈顿陈边高地建院以来所有的肩部骨折病例。这对于雄心勃勃的年轻外科主治医师来说可不是个小任务，他非常清楚在医院病案室里需要多么坚定的决心。那些发霉的灰色档案夹和手写的外科病历挤满了书架的每一个缝隙，新式荧光灯在头顶上发出吱吱的噪声，油墨的气味弥漫在整个病案室中。与尼尔几年前发表的髋部骨折论文相似，这个病例评估项目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仔细钻研骨折治疗科和手术室的病例簿，查理·尼尔想要对23年1929至1951里到纽约骨科医院就诊的所有肩部骨折脱位患者进行评估。他想确定其中有多少损伤涉及肱骨头骨折以及脱位。如今想要开展这一课题的年轻外科医生会联系病案室提交 ICD-10 代码，美国国家标准诊断代码，例如 S42.241A 代表右肱骨近端严重骨折。之后信息技术部门将在几分钟内大量生成该类别的病例名单，并提供人口统计信息和医院编号。